好，我们以祷告开始这堂课。主，我们再次恳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环境中能够活出基督徒的见证，以致我们这一小时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你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堂课谈到工商伦理，事实上下面会有连续好几堂啊，都会谈到这个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很多一些困难的抉择，那么很多的冲突，所以下面连续有几堂有谈到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啊等等来选择。那这堂课呢，我想先做一个整个的一个总览，大体的来说在哪些事情上我们常常面临的困境，我们怎么去来看待这件事情，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讨论，然后比较细节的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冲突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在后面几堂课里面再详细的来说明。那么通常哈，这个所谓这个伦理问题哈，伦理的英文就是 ethic， 伦理问题常常是使专业的经理人员陷入困境、左右为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在工作单位当中，不管是做工程的、做商业方面、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我们做的很多的决定有时候会基本上的冲突就是在于你自己这个个人的一个怎么讲，个人的好处来讲哈，比如说你要追求你的工作方面的能够升迁啊，你的业绩要好啊，公司的利润要好啊，等等等等这类东西，跟另外一种的冲突就是所谓社会效益。所以以个人的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有时候是矛盾的。举个例来讲，如果你开百货公司哈，卖东西的，卖东西的话呢，当然卖的东西价钱高，比东西赚多一点。你开杂货店的话，别人卖2块钱，你卖2.5块。那多赚5毛，对，这叫做经济利益。可是你赚的多以后呢，你的良心会不会不安呢？会不会说，哎呀，这些穷人呐、啊，你看2块钱可以买，我买2.5啊？会不会是剥削农民呢？那好，为了社会利益呢，那2块钱就卖1.5吧。虽然我买的时候价钱说明是1.3，剩2毛了，搞不好我买的是1.8，卖1.5，那我倒贴了。所以你这经济利益呢，跟这个社会效益这两方有时候会有一点冲突的。所以在工商界来讲，通常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定价钱，你怎么定个价钱啊？赚多少？所以以前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一个日本人，他是开这个洗衣店，他原来学百货。你知道日本人一向有终身雇佣的观念，不但公司终身雇佣，他有时候也不转行的，他做这行就做这行。所以那个人叫做一个日本人呢，他原来从小的时候做学徒，是在百货店，就像杂货店一样的。那学到一个程度，一共就在公司一直做下去了。后来他决定自己创业，他就给自己定了3步政策。3步：第一，我不做百货这个老本行，为什么呢？做得好就打倒我的老板了，做得不好我就亏了。我也不想亏，也不想打倒我的老板，道义上说不过去，所以他不做百货。所以这种人很有意思啊，这种人是这个是个基督徒，是很少有这种人的，因为日本人都是唯利是图的，这种人很少。第二个，他说我不做贩卖业，他为什么不做？他说做贩卖业就是个定价格很难，赚多了良心不安，不赚活不下去。哎呦，那如果一个百货店啊，百货店百货嘛，对吧？百货可能是货架上有10000个东西，每个价钱都要想说到底要定多少钱呢？所以他干脆不卖东西，他就出卖什么呢？劳力。所以就洗衣店嘛，洗衣店我可以算了，我一个人过活要多少钱，所以呢我一天可以洗100件衣服，我一天至少多少钱，那一件衣服我赚多少钱，所以工本费嘛。所以他用这样算法，是这样的话呢，我赚的心安理得，凭劳力赚钱。所以后来为什么做洗衣店，我做得很好，全世界有几千家连锁店，叫白羊社，100年前设立的一个公司。所以你就知道，有时候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工商管理人员或者做老板的时候呢，有时候有这种矛盾。如果你从来不觉得有矛盾的话呢，那是你有毛病。所以你就哎呀，左右为难，这是正常的。如果说你都不为难， 一定两哪一边有问题，一边有问题就是说你完全不考虑社会责任，那就跟别人一样赚越多越好啊。那这种完全这样考虑的话呢，表示说你的基督徒的信仰对你的工作里面都有很多的选择，显然好像没有发挥任何影响力，这是有问题的。或者你一直强调社会责任，可是好像以至于你完全忽略到一个企业或者是等等一个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话呢，那这个也是太天真了啊。所以会有左右为难的问题。当然我们提到伦理这个字，中国人用这个字跟西方人用这个字呢是非常不一样的。中国人谈到伦理一定谈到道德，西方人谈伦理不一定谈个人行为的道德。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一个讲到礼义，礼仪之邦，那么中国人所有的伦理道德从孔子孟子讲下来的东西从来没有谈到工商伦理，因为在中国人的伦理都是家庭的生活上的，对父母啊，对妻子啊，对儿女的忠君报国，忠君报国也是家庭的延伸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谈到这个工商伦理的时候， 我自己对这方面很有兴趣，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伦理完全用不上在工商界里面，因为没有讨论这个东西的。所以中国人在做生意方面来讲呢，有的时候比西方人在伦理的选择上哈，英文说一句话叫做 Ethical edge is not sharp enough。 Ethical 就是伦理的 edge， 这个角落叫做 edge 不够 sharp， 就是说西方人做事呢条条框框很清楚，就是说按照原则办事儿啊，是这个 edge 很清楚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就是方方正正的。中国人呢是讲究圆融的，圆融的话是圆不溜丢的，是没有框没有线没有边的。我们做事情也是这样，有缝就钻的。所以有缝就钻的这种态度呢是没有什么伦理问题的，也没有伦理原则的。所以有时候我发现在中国人台湾也是这样，海外的华人也是如此，我想中国大陆也是一样。中国人我们的过去的传统的教育在很多伦理上的选择我们思考的很肤浅，很肤浅，要么就纯粹从个人利益来着想，要么纯粹从某个角度来讲，很少去比较广阔去考虑到各种的因素。当你考虑越多是越复杂的，所以说伦理的选择一定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可能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但是我想今天等一下所说的呢会要帮助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啊，知道要考虑哪几个角度。所以第一个我谈到一个工商伦理的问题呢，它有一些本身的特质，有时候我叫做专业伦理。专业伦理就是说你有不同的专业，你可能是工程师，工程师又分你是电机的或者是化工的专业，或者你可能是医生护士啊，都是属于一种专业，所以有时候称它为专业伦理。这种的伦理第一个常常有深远的影响，就是说你一个决定可能会影响很久。譬如说台湾经济的发展来讲，1970年代那时候为了求经济成长，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观念后来产生很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为了经济成长，有的时候我们把环境污染的问题放为比较次要的。那一旦政府一个决策以后，没有关系，虽然这个工厂有污染，先做了再说，先钱先赚了再讲，经济把它搞上去好了，经济搞上去了工厂也设了，然后问题就麻烦了，就是说那个污染问题可能是100年解决不了的。所以深远就在这里了，你一旦做了一个决定以后，有的时候那个决定影响是很大而且很久的啊。所以这个政策的选择是很难的，是很难的。虽然用到专业的知识，譬如说台湾现在争论很厉害的是核能发电的问题，核能发电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不容易做的决定。你说核能发电有没有危险？当然有可能核子会发生事故，核能发电也有核子废料的问题，不管是燃料的废料或者任何用过的东西有放射性物质都是废料，你放哪里？那一般的说法就随便放哪，别放我家后门，这么简单。所以你放哪，所以美国呢后来就到了科罗拉多那边很多矿坑嘛，通通到那里去。科罗拉多的时候为什么都放到我家来了？问题在这里了。所以任何一个专业的一个决定有时候有很多深远的影响，所以它争议性很大。可是你说那你不要搞核能发电嘛，那你搞别的发电，别的发电有别的发电的影响啊。譬如说你烧煤 好，烧煤很简单，烧煤那没有废料，谁说没有废料？煤烧也没渣，这个煤渣有些也有放射性的，有些是重金属，重金属你埋也不行，什么也不行，它从地下水一渗透的话，你水都污染了啊。所以煤渣怎么办？不要说煤渣，烧出去的煤呢，上面有硫，硫就变成酸雨，所以雨头雨下雨都是酸的。你去测雨，任何一天下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收集一杯水，拿一个那个酸碱试滴去测，所有的雨，全世界的雨，没有一个不是不酸的，都是酸的。因为什么？硫烧出去就变成硫酸嘛，亚硫酸。所以那雨里面，所以我们以前是靠天吃饭的话，没有雨水，收集天然雨水觉得最干净。我告诉你，雨水是所有的水最脏的。不能喝的，不能吃的，因为它空中下来把空中的硫也洗下来了。还有呢，烧汽车的话有氮，氮出来变成硝酸，所以你有硝酸有硫酸。天然水就这样可以喝吗？不能喝的，这可麻烦的。那你说山上的泉水，山上泉水不下雨了吗？对不对？连那个雪，天上的雪，雪融下很干净，那是在1000年前，我们还没有烧过这些东西的时候，天山的雪水哇，又凉又干净又好喝。现在全世界没有一种水是干净的，因为连雪是下雪的嘛，下雪不经过大气层吗？大气层难道没有这些酸雨的这些东西吗？都有啊。你烧更多的煤，你烧更多的石油，就是那么多东西。所以你只要发电，就没有一种没有污染，所以这个抉择就很难了。那当然核能方面更困难的是，那个厂一盖好都有100年，你不准备用100年，你不会盖那种厂，然后怎么办？所以工商伦理的抉择有的时候很长远的影响，而且通常还有多种选择，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不这样做，要这样做还有7-8种，但是每一种都有它的问题。所以有些人说没有错，有时候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在选一个什么，英文叫做 the best evil，最好的魔鬼，每一个都是魔鬼，只是要选一个比较影响力小的小鬼，你不要找大鬼。可是你知道，在政治上来讲，有的时候就常常把一个他想要的东西描绘为一个天使，其他的选择都是魔鬼，其实都是魔鬼。那台湾前一阵在闹那个核能发电的时候，我就常常是开玩笑说，其实有些人是知道不说真话，大多数人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相信陈水扁几乎是除了扁以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电的问题很大。你不要核能发电，只有一个选择，你要不要电？你要电，我告诉你都是魔鬼。所以天然气发电，他说比较干净，对的，天然气发电是所有石化燃料最干净的。不过天然气发电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天然气它是气，它不是油，它不是液体，它从港口天然气一大船一大船运来，而天然气要用天然气管送到一个电厂，那个电厂那个气管就经过你家后门，那一条天然气的管就是一条炸弹管。天然气管不会爆炸的吗？不会漏的吗？那漏气的时候，那漏天然气跟漏汽油、漏石油是不一样的。油你点个火，你还看得见吗？油啊，气体的东西漏出来，一点火星，那一炸就跟大弹一样。然后那个天然气管可能经过100公里到一个电厂，那100公里沿路都是炸弹管一样的。你要炸弹经过你家门口吗？那么好，谁盖呢？所以台湾到现在为止，一家天然气的发电厂都没盖起来，为什么？所有天然气管送的经过的路的地方，每一个村每个乡都反对，不要经过我们村，那怎么挂？你从港口到那个电厂怎么挂？空中挂？你怎么挂？你总得过啊。所以每个都有问题。然后你天然气烧的时候，我们学石油化学都很简单，碳，天然气是什么？有碳，有氢，有烧出来一定有水跟什么 CO2 二氧化碳。现在又签一个这个京都公约，京都公约是什么？全世界不准烧天然的石化燃料了，不要增加更多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定好了，不能多。那好，你只要有电，你只要用石化燃料，烧煤也行，烧油也行，烧天然气一样，一定有二氧化碳。它上限给你规定住的话，你就不要开发电厂。唯一的选择就是核能发电， 它是有电而没有二氧化碳的。可是有核能发电有核能发电的问题啦、啊，所以一个国家要定个政策多难啊，它有多重选择，可是真的是左右为难，最后呢可能是里外不是人。所以专业伦理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不要低估它的复杂性，但是你也不要把事情过度简化。我说过度简化很简单，一个是天使，其他都是魔鬼嘛。那这个选择是很简单，谁都要天使，谁都不要魔鬼。专业伦理很难就在于它有多重选择，但是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对基督徒来说，在专业伦理的选择当中，你必须把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的很多的选择，有些时候会损害你个人的利益的，但是你必须做一个选择。对非基督徒来说，他个人利益可能是最高的，无论如何不能损害他的个人利益或者公司的利益。可是基督徒来说，那个却可能是必须牺牲的。然后你做一个选择的话呢，你可能在所有的伤害里面是最少的。所以它是很复杂的一种多重性的选择。而且专业伦理有正反的效果，就是说你这样选的时候，可能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一个这样的结果是两个这个完全相反。好，这个相反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很难的，就是说譬如说像核能发电的问题，像发电只是专业选择当中的一个，污染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譬如说最近在美国闹得很厉害的也是一个很难的，我相信是很难的，美国西岸码头罢工，罢工一下来一天可以损失10亿美金的。可是这个东西也很难，为什么很难呢？新加坡卸货一分钟的，在美国洛杉矶卸货了2.5小时，为什么？新加坡用机器，那么在加州就用人工，人工也用机器，可是他用机器用法不一样。那人工可以要求加薪，可以会生病，机器又不生病，又不要求什么待遇的。所以呢，在新加坡一个货柜啪啪啪一分钟给卸完的，在美国要2.5小时。所以美国西岸是全世界码头效率最差的，比香港、比新加坡、比台湾、比任何一个开发中国家，不是开已开发的开发中国家都落后。所以这是为什么西岸的这些码头公司想要换新设备，为什么罢工？工人说你一换了新设备我就没饭碗了，所以我不让你换新设备，我要继续保持下一个货柜要2.5小时，我不让你有一分钟可以卸货的机器。那两边就吵了。那如果你是货柜公司的老板，或者你是货柜公司的经理，你怎么办？很难就难在这里。所以现在是延迟80天，联邦介入了，可是我看80天以后还恐怕很难解决，除非有人愿意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对于码头工人来讲，我的饭碗最重要，谁也不能抢走我的饭碗，国家经济利益我不管。 那你就很难了。有的时候你在一个货柜公司做经理，你可能下面有码头工人，然后你又上面又有老板压你，那好，你就夹心饼干了。所以如果你在那个行业里面做事的时候，你的选择是非常两极化的，难就难在这里。那再加上专业伦理常常有个人的利害冲突，就是说你个人你凭着良知去做什么，以后可能有一个问题。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在我们的纽英格兰，因为大概5-6年前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纽英格兰它有一个核能发电的公司，有几个工程师，有2个工程师，这两个工程师都是基督徒。这两个基督徒呢，他们在公司做事嘛，他们是负责核能安全的，所以他们检查，他们常常要检查东西，所以他知道公司的核能的发电的那个反应炉有很多不合安全规定，有很多就是能偷的偷，能闪就闪，就不到规格。后来呢，他们就上报，报到他们自己公司主管。可是公司主管为了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就是说，譬如说你这东西不好，要修，修可能要反应炉要停工，一停工，我、一天省多少钱，算少是赔了多少钱，所以就是该修的不修，该做的不做，一次两次，实在是跟他的老板报告，不行，老板的老板报告也没有反应，最后要怎么办？他只有报到麻州州政府里面负责这个，因为他有核能委员会来监督每个工厂嘛。 那公司里面就是把这件事情掩盖，一直不肯处理。那那两个工程师觉得，我是公司的职员没有错，不过我要对整个社区负责。假如我的反应炉出了问题，反应的东西漏出来的话，我所有的附近的其他居民都是受害。那我的上级主管不处理，我上级主管的主管也不处理，怎么办？他就通知麻州州政府负责核能安全的，那那边当然不会不管了。那边诶，我手下有一个管一个公司的管应炉里面有问题，那他就来检查了。他一检查，当然就暴露出来了，这个不合规，那个不合规，那个不合规，就上去查下来了。那一查下来以后，当然工厂就只好已经泄露出来了，只好东做西做，东做西做。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工程师被他们公司 fire 掉了。原因就是说，诶，你怎么可以泄露公司的秘密？但他说说，公司的秘密不能大过人民的利益啊。如果你的反应炉不合乎规定，我就掩盖，说为了保持饭碗，我都不报不报。将来有人出了事情的话，所以就说，这两个，但两个就被炒鱿鱼了，没有工作了。然后呢，核能电厂呢被关了四年，因为违规事情太多。那刚好联邦政府又换了一个管核能的一个原子能委员会的人，他很严格，他不容许他们那样，所以他就说这么多人说没有改善以前不准开工，所以核能电厂关门，就关了好几年，现在不开工没有。这公司也有很大的损失，两个人炒了饭碗。那这两个基督徒被雷奥夫以后呢，就到哥伦考尔神学院读书了。这两个神学院在读书，现在大家已经毕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牧师，还是他回到他的专业，我不知道。有个人利害冲突，当你一举发，然后你觉得我照我的属灵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做的时候，你个人利益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伤害的。很多时候专业伦理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这是一个问题的特质。那么谈到一下这个评估的方法。通常我们在看一个工商伦理该怎么做的时候，说考虑到很多利益冲突的时候，到底有哪一些效益是应该考虑的呢？一种从经济层面看的，一种从法律层面看的，一种从道德层面看的。经济层面是完全从市场经济来看，赚钱不赚钱，有没有利益。这个层次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觉得也是应该考虑的。我们不是说我是基督徒，我完全从道德或者属灵方面去看，完全不考虑经济层面，因为经济层面还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一个公司不赚钱，最后它就垮掉嘛。那垮掉的话它能做什么？什么也没做。对，那公司垮掉了，他的员工就没有工作了，所以对员工来讲也是没有负责任。所以经济层面利益的考虑还是一个正确的。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我们并不否定有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机能，所以经济层面还是应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时候我们会谈到说工商界里面有一些竞争啊，这个公司跟着竞争，我卖电脑你卖电脑，我卖多少钱你卖多少钱，那竞争的当中就有赢有输。那你说做基督徒我不要竞争啊，就是我是不竞争。事实上竞争的结果正常的去运作的话呢，是对于社会利益是好的，对众人是好的，因为你越竞争价格会比较相对便宜一点，品质相对好一点，对消费者是有帮助的，所以竞争基本上是好的。恶性竞争是不一样的，我说良性的竞争是公平合理的竞争，所以你现在买的东西可以慢慢慢慢比较便宜，现在的电脑比以前好，又可能价钱差不多，那么有很多东西好像薪水一直涨，有的东西哈几十年都不变的，就是同一个价钱。比如说收音机，比如说电脑，现在1000块，几年前也是1000块。可是几年前你的薪水付1000块的钱买电脑，跟现在的薪水付1000块钱买电脑，哎，不太一样，表示说它相对是便宜的，相对是便宜的，这是竞争的结果。所以经济层面的考虑也是应该考虑，应该考虑。只是不能够纯粹从经济层面考虑，还有一种法律的，法律的意思有社会跟政治的一个影响，要合乎法律。什么是要 legal？ 要合乎法律。可是合乎法律的时候呢，这点也是很重要，因为法律是一个社会的东西。那么圣经上也常常强调，个人的各方面都要需要守法，但是你也必须了解，法律往往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所以法律不是绝对公正的，法律不是绝对客观的，有政治利益冲突。所以因此这个党派这个政治他可能一上台就改变一个政治法律，所以 法律可以改过来改过去的，不过基本上原则上你应该持守这个法律的原则和法律的原则，可是你也必须了解法律有的时候不是涵盖的很完整，或者不是完全没有偏差的，因为有政治力量的操纵，所以才有一个道德层面。所以因此可以说经济层面最低，然后法律层面，最三个是道德层面。道德层面用理性的思维，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在道德层面来运作，啊，运作。但是我们不会忽略到经济层面跟法律层面。也就是说，你做很多抉择的时候，在美国人常常会说 "It is legal"， 合法的。但是基督徒要问的是 "Is it legal only, but is it ethical? Ethical 就是合乎伦理吗？有的事情是 legal yes, ethical no。你知道吧？有的事情在法律上可以的。我在市场竞争的时候，我在跟别人怎么样的时候，合法的来说，我是可以这样做，我这样做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可是以良心、以道德、以基督徒的规范来说，这件事情是错的。好，所以在法律上有的时候是一个灰色地带。但是从良心、从道德、从伦理的角度来说，那是很清楚的，那是不对的。那么基督徒的选择就是要考虑到不仅合乎法律，而且必须合乎基督徒的良知道德，所以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所以我说这个道德层面的意思在这里，在评估的时候你不能把你的选择只停留在比较低层次的所谓的经济的或者是法律层面，而忽略到一个道德层面。但是也不是说基督徒的考虑完全从道德层面完全忽略到经济跟法律的问题，经济跟法律问题。所以我个人来看，很多这个伦理的选择，大的来讲像核能政策的问题，小的来说你个人在工作岗位中碰到的问题，我常常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像核能电力政策的问题，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支持这种核能政策，只是呢要有相当严谨的一个规范。因为从经济层面来说，核能发电无可取代，它是比所有的核能所有的发电来讲比较便宜，而且比较容易有效管理的，而且它整体的污染面来讲可能是比较小的，只是它后续的问题，废料的处理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可以做适当的处理，那么它就可以把可能造成的那种伤害会降低到一个层面。那它经济层面的考虑我觉得是必须考虑，是必须考虑的，啊，然后从整个社会的一个帮助来讲，那么道德层面也是需要考虑。但总而言之，我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讲，基督徒应该从这三个层面来分析来评估。然后第三个谈到这个伦理分析的所谓的价值体系的问题，就是说道德的评估、伦理的评估一定有个价值标、价值观作为一个准则，说好跟不好，你在分辨好不好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价值体系。那价值体系呢，它通常有五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就是说所谓价值是什么。一种完全从功利主义看的，什么叫功利主义呢？只要它是有帮助的就叫做好的，功利主义在这里啊。如果它没有帮助，没有什么好处，从经济上来讲没有好处等等，叫做不好的。所以好与不好完全从功利主义来角度来看有没有用啊，这是一种的选择。不过这种的选择是目前一般来讲用的最多的，在所有政治的选择，譬如说你现在要选州长了，最近马上要选州长，选什么参议员，选什么，那每一个人他都做很多很多决定。如果是个政党的代表，州议会或者国家的议会，他要做这个投票决定赞成不赞成的时候，功利主义是最普遍的。可对基督徒来说，他可能是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啊，虽然是最流行的。所以你看到很多这政治家他们在选举这个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他通常在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为什么我不要做那个，他在做选择的时候通常是从功利主义来看，就是说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然后会带来什么什么结果，通常不是从下面那几个什么良知与道德、公益、平等、人权、自由、超越绝对真理，不是从这几个角度的。后面这四个呢是比较多从道德层面的角度来看啊。那功利主义我们也不是完全抹杀它的价值，因为就跟好像说经济层面、法律层面的考虑是应该考虑一样啊，只是它不应该是唯一的 它甚至不应该是完全做主导的，因为功利主义个体的来讲是我个人的利益，大一点是国家的利益，可是毕竟国家利益不是全人类的利益，美国的利益不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美国的利益也不一定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对全人类的看法。所以功利主义就算你把它弄得很对很好的话呢，你必然有一个主体，是我是主体或者我的国家做主体，这个从基督教观点来看都未必完全恰当。完全个人的功利主义是对我有什么好处，对别人不一定有好处，所以这种功利主义我说不能满意在这里。那对我的国家有好处的可能对别的国家没有好处，所以纯粹从功利主义来做一个分析作为你的价值体系的话呢，它有缺陷，虽然它仍然是一个值得参考。第二个是良知与道德，良知与道德从道德的层面，从良知的角度去做一个价值判断，对不对，好或不好，这个理论上是非常好，实质上呢有一个困难，因为每个人的良心不一样，所以你的良心不是我的良心，这一群人认为是好的，另外一群人认为不好，那好了，这个良心道德怎么说呢，对不对？有人从小就没良心的啊，我杀人也是啊，杀人我杀人都是凭良心的啊，我杀了都是该杀的哦，他良心是这样良心的。那你要谈良心有没有一个普世性的 universal 的一种，从良知道德的标准来看的人都先假定我们有一个全世界共通的道德跟良知，可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啊，完全主观的说我的良心等于你的良心，所以第二个是比较好，但是常常那个结果不太好，因为每个人的良知不一样。那如果你要把你的良心用到别的国家去的话呢，哦，这是引起很大的争论了。就跟你今天在说是美国跟世界各国也是吵来吵去，他有时候是觉得美国的民主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用美国式的什么一人一票的选举， OK， 再从他的角度来看，可是有的国家有的社会呢可能比如说成熟度不够或者教育水平不够高种种原因不能用的等等，除非你那么天真的认为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我的这种道德标准全世界都会接受，而且完全是从主观的那种想法。当然跟最后一个不要不同，就有绝对真理的，就是说绝对真理它至少要有一种写下来的东西或者一种东西你可以做一个规范，不是完全从你自己心里的感觉。我们在说良知的时候常常就是一种主观的感觉，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变成普世化，虽然它也是一种价值分析的体系啊，那也有一些人他们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来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变成很偏颇的一种做法。第三种，从公义跟平等的角度来作为价值体系啊，这个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公义跟平等。那这个的意思是强调英文叫做 distributive justice，就是说公正公平必须是普遍的啊 distributed 分配的，所以它叫做一个平等啊，平等公益这两个是有相关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的时候呢，表示说我们对人每个人应该有一定基本的人权啊，我们对人应该是完全相等的，国家跟国家之间彼此是应该平等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价值的分析跟判断。这个的问题在这里，好处是它这个本身也蛮合乎圣经的，圣经常常强调这个公义，强调人跟人之间的平等，财产的平等。困难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公义存在？还有一个困难就在于平等，平等有什么样的平等？一种是平头点的平等，一种是立足点的平等，这是非常不一样。平头点的平等就是说只要我们生在这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均给分配多少钱，平等，这平头点的平等，人人都可以上大学，不管你智商好不好，你成绩好不好，你努力不努力，你都可以一样可以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所谓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是真的平等吗？还是一种立足点的平等？我给你一个基本的东西，然后从这个往上靠你的努力，这也是一种平等。所以因此在这个平等的概念之下的实施的方法呢， 有很大的不同。我举个例子来讲哈，圣经中有一种很特别的土地政策。你知道世界性的土地政策大概不外乎两种，两大阵营，两种意识形态在争的。一种就是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或社会主义观点来看，均分，所以土地国有，每个人都没有拥有土地所有权，你只有使用权。那甚至使用权呢，就是一人分一点，平均分配，或者是集体劳力，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有个人拥有权啊。两种方法都有它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政策呢，容易产生富者约富，贫者愈贫嘛，对不对？这一代的人他用财富累积的一些资产土地，那么穷的人是贫无立锥之地。你隔几代也是一样啊，你白手起家很难啊。那有钱的人呢，子子孙孙，哦，先给你一千亩地，子孙如果搞得好，哇，几万亩地，那穷人是一毛都没有。所以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土地在农业社会来讲就是生产资源的最主要的，没有土地什么都没有。商业社会我可以不需要土地，工业社会土地不是那么重要，但农业国家来讲土地是一切。所以呢，资本主义的社会容易产生一种贫富悬殊的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倒回来那是平等。可是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不到100年的实验的结果证明是失败的，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国家都已经逐渐的放弃。为什么？当你平均分配的时候看起来很公平，可是失去竞争力，去那种上上的力量，然后整个就是这个平均的结果是叫做均贫，没有贫富悬殊了，跟他一样穷，通通是穷光蛋，也没有一个有钱的。然后觉得我努力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十个人分一块田，十个人无论这个田收多少钱，大家吃一样的，理论上很公平。可是人人都会想，这人的罪行，这是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因为我有罪性，我多努力一下固然可以多生产一点，我也多分配一点，可是我多努力结果我只分到十分之一嘛，因为九个人不努力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多一分的努力有一分收获，我就干，这叫做个体户。对，我努力一分哪一分我知道，可是我努力一分十个人分，那那九个呢就坐在这里不努力，靠着我努力，哎，你不努力我比你更不努力，看谁比谁厉害。那好了，我们大家就你看我，我看你了，那就产生均贫现象，就是这样。所以同样的资源，同样的东西，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或资本主义政策下呢，哎，生产力会提高呢？因为人性里面有一种人不为我天诛地灭，人人为自己的。所以资本主义是从这个着眼点去激发你的那种努力。可是它的毛病在哪里？毛病就是在于当它累积资源以后，累积财富以后，它的后代子孙可以不劳而获，这是不公平的啊。然后又产生腐化，所以呢中国人也说财富不过三代，有钱人然后到第二代第三代。我就亲眼看过，我以前工作，我以前第一个工作的老板在台湾也很有名的国泰财团，财富不过二代，老爸哇辛苦努力哇闯杀遍天下，所以又是国泰人寿国泰什么。那国泰是兄弟两个里面老哥是先死了，那一家的人都是败家子，败得光光的。哎，老二呢比较聪明，然后他现在这个国泰财团在台湾在排第二大第三大，可是那是弟弟这边，就看到他的家族怎么样败落的。你要写出一篇小说绝对精彩。哎，财富不过三代，可是除了这两种极端以外，全部分配跟资本主义方法有没有第三种？圣经有一种我还没看过哈，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真正这样用过，但这个构想很好，我也盼望哪一天有哪一个基督徒的政治家可以好好想一想，把它变成一个现代化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它叫做禧年政策。在圣经的利未记，在就摩西所颁布的禧年，它是这样讲，50年一个轮回。它是这样讲，所有的土地它最初约书亚带以色列进迦南地分配了，根据12个支派，每个支派根据家族，每个家族根据每个家庭，好，先分配了一块土地。所以第一次分配像共产党一样的，每个人一样一块，或者说等价值或者等生产力的，不一定是平方公里一样大，它可能就是说这个地比较贫瘠大一点，不过生产出来的东西大概够你家了。那有些地方比较富裕的小一点也够你家， 先分配好。分配好以后呢，他说这个土地呢是子子孙孙传下去的，好，所以世袭。但是可不可以买卖呢？他说可以买卖，只是他说这个地是属于上帝的，虽然我分配给这个支派，分配给这个家族，分配给这个家庭，但是你有使用权，你却没有拥有权。拥有权是属于上帝的，它也不是属于国家，属于上帝的。因此你可以买卖的就是这个土地使用权，但每50年一个周期，叫做禧年 The Jubilee， 50年一个禧年。禧年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你这50年当中你可以公开买卖，我穷了，我把这个土地的耕作权交给你。那么怎么算呢？每50年，假如说某一年开始算啊，假如进约书亚那约瑟进迦南地那一年开始算起，分配好了，好，50年之后，土地重新归回原来分配的那个家族。这50年当中，譬如说做10年之后，这个人穷了，我就把我土地的耕作权交给另外一个人，卖给另外一个人的话，我卖给他40年使用权。如果我是在过了20年，那只有30年使用权，所以离那个禧年时间越近，我的出让的那个时间越短，卖的价钱就越少。总而言之，到了某一年叫做禧年的时候，全国土地重新分配，重新回到，也不是重新再给谁，就是回到原家族。那你这50年当中你可以怎么买卖都可以。那因此是变成这样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家境穷困，这一代的人怎么有什么原因，天灾人祸或自己不努力穷了，我把土地就卖出去使用权。然后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没土地，穷人，可是过了20年，禧年到了，土地回来不要钱，所以他的儿子或他的孙子可以东山再起，从有土地开始。如果我再努力干活，哎，我有土地用不完以外，我还可以再去买别人的土地使用权，哇，他可以有20倍的土地。可是再过到下一个禧年又回去了，我也回到我原来那块地。所以每50年重新洗牌，就是这样说法，意思是财富重新再分配。所以穷的人你不会永远穷，你会有一天会翻身，50年到就翻身。那再有钱的人50年之后你也重新开始啊。当然动产现款你带着走，这个家族是领的，唯有土地重新分配。当然他也有说的哈，都市的房子是永卖的，就都市里面的房子卖了就卖了，永远不会回来的，只有农村的土地。所以他都市政策跟乡村的那个土地政策是不一样的。观念就是什么，他强调平等，可是维持公益，但也考虑到所谓经济效益的问题等等等等，综合起来考虑的。当然执行起来不太容易，执行起来不太容易。很有趣的是，谈到中国政治哈，我发现孙中山先生啊，这个我们中国叫国父啊，他有些观点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他的观点从哪里来的，我没有好好去研究，我下次应该找机会去研究他的生平，然后他为什么提出一个政策。他有提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土地政策，好像全世界我没有看过别的国家有的。他有个政策叫做涨价归公，因为我们从小啊，台湾那边都要读国父思想的，那有些人读呢只是为了考试的，我还是真的很好好读的，读了半天。他涨价归公什么意思？你这个土地啊，包括都市包括农村都是一样，土地你现在买多少钱，若干年后再卖的时候，你现在买100万买的，20年以后这块地变成1亿，从1亿到100万中间差了9900万，这9900万涨价归公，不是说9900万都给国家，9900万要抽一个税，抽一个税，相当高的税。那比方说你这个涨的这个钱呢，可能有社会造成，譬如说旁边盖个大楼，或者是国家有个政策，一个高速公路经过你旁边，本来这个是鸟不下蛋的地方，高速公路一过去，哇，这边可以盖大洋楼啦。所以呢100万的地变成1亿。那开马路跟你拥有土地的人，你占了什么功劳？你没有占什么功劳啊，路不是你开的，是政府开的，政府规划的，可是呢，哎，你赚到了，懂吧，不劳而获的。所以要抽一点税归给国家，国家再重新分配给别人，涨价归公的概念。这个涨价归公的概念呢，当然各国都有一种抽土地税买卖税，但抽税以什么做基础来抽， 孙中山先生提出这个叫涨价归公，他用价的土地这样，那很有趣的，在台湾过去十多年的时候，两个基督徒为这件事情闹得很不愉快，一个是李登辉，一个是王建轩。王建轩是财政部长，李登辉当时做总统，两个都是基督徒。那涨价归公这个法律是从蒋介石时代就有的，蒋介石、蒋经国都有的，到李登辉把它，我想这个废除了，或者是讲得很低，就是把那个税率降得很低。那王建轩做财政部长，他不肯降低土地增值税，李登辉硬逼着要降，为什么降的话对财主有利处，对不对？因为财主是炒地皮的嘛，所以涨价如果归公要缴很多税的话，缴很多税啊。那不要缴税的话，赚到了一定不是普通的农民，一定是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人，那一定是财主。这李登辉呢，从这个角度，他也许要捞选票或什么什么原因，他就要降低或者是废除土地增值税。那财政部长王建轩从财政的考虑，从公平的考虑，他坚决反对，最后呢他被 fire 掉。这一个基督徒把另外一个基督徒 fire 掉。当然从我的角度来看，从圣经角度，我觉得李登辉比较没有道理，王建轩是比较有道理。他所坚持的就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一种公平政策问题，公平政策问题。那我最近看了很多这些资料，他是说台湾大概从1960年代到1980-85年代啊，他这个贫富悬殊的程度啊，他有几种分法，把全国的人口分成十等份或者分成五等份，各种分法。五等份的话是最有钱跟最穷的20%平均收入来做对比。台湾大概有30年的时间维持在4-4.2:1，最有钱的20%他的收入是最穷的人的4.2倍，这是一种分法。还有一种是更细的，分成十等份，前10%跟最穷的10%，当然最有钱是更有钱了，更穷的是更穷了，最底的是这个比例的话呢，维持是16:1左右，维持20-30年几乎没有变，也就是说从蒋介石到蒋经国他们当政的时间为止，然后从李登辉开始上台以后，现在十等份的比例是61倍，从16倍差16倍变成差61倍。那从20:20的呢，从4:1现在变成6:1，6倍。那你要知道这个比例哈，全世界的状况是什么呢？我所印象中韩国有很大的改变，韩国早期的时候五等份的分法呢，最高跟最低的是15倍，台湾那时候是4倍。所以在1970年代、80年代韩国的那个劳工暴动很多，贫富悬殊太厉害，就差15倍，有钱人很有钱，所以他们的经理阶层比台湾还有钱，可是穷的人比台湾还穷。假如你的中线他平均收入是一样的话，你可以想前20%跟最低差15倍的话，你就知道如果中线是一样的，最有钱的比台湾的人有钱1倍，穷的只有台湾1半，你就知道这个意思。可是现在韩国是差不多4倍到4.5倍，日本一直维持4倍，所以日本是一个很成功的，均富大致上都很有钱，贫富悬殊不多。台湾呢也能够在经济成长过程中维持这个贫富的这个悬殊比合理，最近的情况下是整体的在提升，可是差距在拉大。那尤其到了去年，因为经济的状况不好，台湾现在经济状况不好啊等等，产业外流，所以当这个比例差了很大的时候，台湾现在的穷人的收入是比以前还少，因为失业率很高啊等等这些情况。那有钱人还是很有钱，不会差太多，就差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公平公义的话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我就说像王建轩的一样，他要维持他的基督徒政治家的良心的话，你就丢饭碗了。所以他就后来官媒做了去选立法委员等等，那选举倒是基本上蛮成功的，只有上次选台北市长没选上以外，我说他选举都很成功，因为名义上对他的支持蛮好的，他知道他这个人做事很清廉，很多事情的考虑不是为自己啊。但是我说这个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种伦理分析的一种价值体系。第四个是人权自由，人权与自由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但是 人权也是有同样有它的困境，就在于说有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人权标准，普世性的人权标准。今天中国跟美国吵了半天就要吵这个中国特色的人权跟美国认为的人权。美国的人权是什么？有说话自由，宗教自由。但是中国认为人权是什么？有吃饭的自由，我能吃饭最重要，能吃饭不讲话没关系，所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重要，没饭吃那可重要了。这个是个典型的谈到人权与自由的时候，有时候没有一个客观的公认的基准，所以用这个做价值分析是有帮助的。因为基本上从圣经的观念来看，神是给人有某种程度的对人的尊重，叫做人权嘛，也有人某种的自由，只是自由也不是完全无限的自由，你总有某种的规范。那因此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或不同的时代的时候，这种规范对自由的限制呢，也就尺度不同。所以人权与自由是一个价值分析的伦理分析的价值体系，也是应该基督徒慎重考虑的。同样的，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客观的基准，那么怎么样来运用它。那第五个是叫做绝对性真理，这个大概是一种比较倾向于像基督徒这种会采用这种绝对性真理，就是说用圣经用一个经典或一个什么东西当做一个绝对性的东西，然后做这个做价值分析的体系。甚至我们也不能不说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塔拉班，他可能也是第五类的，只是他的那个基准就是可能是可兰经，不但是可兰经，然后某某人的一些什么观点之类的。所以他们在谈到对与错的时候，他有他一个绝对性的一个真理。那当然绝对性的真理它的可能潜在的问题就在于，你作为绝对性真理的那个东西啊，不管是可兰经、圣经或什么东西，它本身的可靠性、准确性，这很重要。因为你既然把这个作为绝对的话，这个东西能不能作为一个绝对，这边很重要。否则把不能当绝对变成绝对的话，你就完蛋了。我想中国大陆在文革时间的话，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那个绝对的，谁抵触它谁一定错啊，那种也是一样，就是说把一个本来可能是相对的东西变成绝对化呢，这是在这种方式里面最大的问题。所以基督教的观念是倾向于说用绝对性的真理作为价值分析的体系，可是要问的是你用什么东西作为你绝对价值的基准。基督徒来说，我们用圣经的原则啊，那么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他也可以说用某种意识形态的言论、观念、理论作为他的价值体系的话，而且把它绝对化，那就可能是这种方式可能的潜在问题。那么当然现在伊斯兰教里面的比较绝对的这种原教旨主义是不是能够代表正确的伊斯兰教，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固然用古兰经，可是也有别人用古兰经，可能用法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用绝对真理的话一个可能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五种价值体系都有它本身的价值，都有它本身可能潜在的问题。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固然我们是倾向于说我们承认有绝对性的真理，可是我们也知道绝对性的真理对于很多事情的分析判断的时候，它不一定有一个清清楚楚黑白分明的答案。圣经不会找到一节经文会告诉你环境保护问题你应该这样做或不要那样做，圣经上没有一节经文告诉你说要不要核能发电的。所以在绝对真理的这个基准做判断的时候，它仍然不一定给你那个，所以你还是要从绝对真理的角度把原则做一个深入清楚的分析和了解之后，然后去运用上面的这些人权与自由、公益平等、良知道德、功利主义等等，把它综合起来做一个尽可能公正的、准确的、合乎真理的一个选择。所以它不容易，不容易。当然我说后面几个礼拜我们谈到这种冲突的时候，不管是人际关系或者利益冲突等等的时候，我们都会尝试的用不同的价值体系来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圣经给我一个什么原则，那应用在这种状况下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体的。最后谈到圣经的原则，有一些以前有稍微提过，有一些可能只是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到第八节我们以前有提过，就是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人做的，是做给主的，为主做的，所以不是做一个 表面的功夫，是真心诚意要做的。所以以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你应该把这件事情采取一个比较怎么讲，一个宏观面比较一个高层次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如何，不完全是从我个人的利益或者我公司的利益，甚至不是我国家的利益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第二个是敬业精神，就是说以前也提过，职业本身是一种从神而来的一种呼召，是一种圣洁的侍奉。所以我这个工作的本身，它不仅仅是一个我的工作，我的职业也是一个神的呼召。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怎么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最后一个是关于社会责任的问题，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社会里面，我的职业固然是我收入的来源，可是我们已经一再说过了，职业本身不仅仅是提供我经济收入，它当然有提供收入也是必须的，只是它有一个比这更高层次的一个思考。因此我跟这个社会有关系，我就有一个社会的责任。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所以有一些的分析的时候，你必须要跳出你个人利益的角度去看，考虑到整体的利益。所以有些事情你就比较知道说要做一些怎么样做的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可能对你自己不一定有个人的利益，对你的公司也不一定有立刻的效益，可是可能是一个更合乎一个圣经真理的。在过去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也有很多个人的见证提到一些这一类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看到这个台湾校园杂志提到有一篇文章，我忘记那个人的名字是什么。那个人创立一个公司，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的公司，好像是在美国做那个番茄酱，做得很有名的，我忘记那个牌子叫什么。不一定是那个 Campbell 做那个康宝龙汤的那个，但总要有一个老板，他是个基督徒。那这个人他就那个故事里面提到他怎么创业的，然后怎么成功的，然后他就提到一件事情，1930年代呢，在美国跟全世界有一个经济大萧条，这一次大战结束之后，那个时候大萧条很厉害，那个比我们现在这种失业的那种情况严重了太多了。那次不但是美国，是全世界的，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所以呢这个很惨，每一家公司都赔钱，然后失业人非常多。那他因为是做番茄酱，所以他们通常跟农民有一个长期合约，就合约说你这个田里面所种的番茄通通包给我，包给我，我一定收，然后收购价钱多少都讲好的，然后我去做番茄酱去卖了。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第一个他的产品出售就出了问题了，销售因为大家都穷了，所以销售量降低，他面临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收购来的番茄会多过于他能生产，我用不了这么多番茄，因为番茄酱卖不出去啊，那你做了怎么办？就要不收，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价钱，因为整个经济大萧条以后，本来一罐番茄酱卖多少钱，现在要降价，所以我番茄也要降价，不然我怎么就亏了。对，价钱跟量的问题。因此所有同行的在竞争的公司里面都采取譬如说废除原定合约的方法，废除合约，所以我量减了，然后要讨价还价，番茄本来一个多少钱，半价，三分之一价。那这影响下去的结果呢，那农民就惨了，对不对？我保证卖多少番茄，我只要种出来就卖，然后价钱多少，那我就维持一定的生活。哎，他不要买那么多了，而且买的价钱又减了一半或三分之一，那农民就穷了。所以都是连锁反应。所以当时整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各行各业都一塌糊涂，股票不要讲，股票是跌到 90% 还是多少，自杀的人很多，华尔街成为最有名的自杀街，每天你走华尔街小心一点，因为楼上有一个掉下来会，他摔死了会压死你。所以他们走华尔街的楼上就是咚咚咚咚咚，因为股票跌的时候人也从那个大楼就跳下来，所以华尔街那条这个金融街股票街呢，每一天不知道多少人自杀。那好了，所以这个一泼下来的话，所以从工商业到农民就一直下去。这个老板他坚持不改合约，他不改合约，所以量没改，收购价没改，所以因此他下面那农民只是不是他公司的，只是合约对象，他坚持说我定了一个合约，我就定了一个合约，约是不能改的，亏就是我亏了。他当然赚很多钱，可是赚了很多钱要撑过那几年很辛苦。 我忘记那个细节，我只知道那个故事最后后来就是说，他终于很勉强的撑过那种大萧条的时候，但是坚持我的收购量没有改，我的价钱没有改。这些年过去以后，好了，经济慢慢复苏了，又开始了。那么当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是供不应求了，番茄也好，马铃薯也好，就是哎，这个农民这边说哎要多少钱啊等等。可是当年跟过他的那些农民，没有一个换的，因为他们说什么？当年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坚持到原价，而且坚持到这个数量，他亏了很多。所以到现在我们行情很好了，我可以卖更高的价钱。农民说，我也照原来合约，他们在合约大概签蛮久，所以到了市场翻上来的时候，他们农民可以倒过来毁约，就我不要到这价钱卖，除非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卖，我卖别人了。那时候大家抢着要，都买不到货嘛。他说，当年他是这样，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多少价钱就多少价钱，多少量给他，我们不给第二个客户，因为这个人是诚实的守他的信用，我们对他也是如此。所以后来在大萧条之后有一段时间是倒过来，哇，所有的货都不够的时候，这家公司赚了很多。原因，它的货源没有问题，它的价钱在那时候看来是相当的低廉，以当时市场而言还非常低廉，但它是长期合约。可是它前面有一个先苦的过程，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那个人当时所做的事情是考虑到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说如果他减价，如果他毁约，农民会有大批的人失业，这个社会问题啊。那他觉得说，我这么多年赚了这么多钱，他那几年亏的钱几乎把历年他所赚的全部赔光了。那等于几年之后再开始的时候，好景开始来的时候，他等于是从零开始。这当然后面他又赚很多钱。当然以后美国的社会有什么福利制度怎么都从那个大萧条之后才开始建立起来的，所以后来这种状况就再也没有这样发生那么大规模的但是我觉得说对基督徒来讲，我觉得那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所做的就是一个刚才所说的这三个原则的一种实现。他考虑到他做了这件事情，他不是为自己做的，不是为什么的，是为主做的。所以如果主认为这是该做的，是最合理的，对一般的人是有帮助的，他愿意这样做，他也尊重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他觉得他是在服侍神，所以他觉得我不应该纯粹为了我个人利益来考虑。然后那神也当然给他整给他的一些适当的一些回报。那我觉得在今天的社会上能够做这样的人不多，但不是没有。那我们不一定是大老板，但是我想我们在各种的工作当中，也许我们只是做小小的主管，甚至我们是最所有公司里面最小的职员，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角度来思考，我怎么样做使我的工作上我能够让神得荣耀。所以这是个原则性的。那么后面几次我们会提到一些比较具体的特例，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碰到什么样的冲突，那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好，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常常碰到的一个两难的选择和困境。主，但是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一些适当的抉择，即便我们个人吃亏，即便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工作的单位受到一些损失，但是如果那是合乎真理的，合乎属灵的原则的，主也求你让我们有勇气能够按照真理而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